平线的两边是天空和地面，换日线的两边是昨天和今天。我们在同一个国度，但在不同的地方，超越语言，超越时间，看上帝的爱如何开始，没有结束。国度换日线，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收听本周的我们的国度换日线。特别感谢主，在这样子的时刻里面，我们仍然访问是没有受到时空的这样子的限制。那今天我邀请到的这一位的特别来宾，也是我非常敬重的宣教的前辈，黄约瑟牧师。他人呢其实现在跟我刚好时差是12个小时，在地球的另外一端。那我也感谢主，我们其实上一次，一起配搭呢，就是在华福的一次的特别的讲座的里面，我们两位呢和另外一位弟兄呢，其实讲的主题是一样的，但是发展出来的内容非常不一样。不知道约瑟牧师还记不记得那一次的我们讲的内容。但是黄约瑟牧师在宣教的生涯的里面呢，他多年的时间算是华人非常非常早期在非洲，在非洲的这个土地上面做非常困难的一些植塘拓荒的宣教的工作。在他的许多的论述的里面，他甚至提出来一个观点，叫做两个13亿。我现在写email 给他的时候，他的 email account 还是用两个13亿。那黄牧之，我想不是每一位在空中听到这个podcast 的人都很认识您，那你可不可以稍微的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一段的旅程好吗？ As a missionary, as a mobilizer, and as a pastor.
Oh, yeah, Ray 弟兄，非常谢谢。就是我相信神自己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我一直都感觉自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出生在马来西亚乡村的人，对于世界呢，就是总是从井底来看世界，以为世界就是那么大。但神既然就是感动我在马来西亚念高中的时候，就有机会到少数民族当中去做短宣，那么看到就是异族，就是不同民族的需要，那么就这个感动一直就带着我到神学院，就是到神学院的时候还是念着这些人需要福音，所以就选了宣教学。那么后来就从神学院回到马来西亚，有7年多的时间就拓荒建立教会，那么做了客家人的工作，建立了2间讲客语的教会，那么建立了3间讲国语的教会，普通话华语的教会，那么也建立了一间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个教会所以神预备一个很简单很平凡的人所以呢感觉到非常的就是兴奋，因为发现不是我是谁乃是他是谁的时候，这个侍奉起来非常的有那个就是看到神的恩典。那么我的师母她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训练，但是她也愿意我去那里，她愿意同工陪她。后来我们就到了澳大利亚进修2年，那么就预备到非洲去做宣教工作。所以呢1991年就在法国 学法语，然后91年12月2号就到了非洲尼日 撒哈拉沙漠南边的边缘一个国家，在尼日尔的北边，在阿尔及利亚的南边，是一个内陆的国家，就是宣教到2001年啊，就是91年12月，一直到2003年的6月才离开。所以这就是我简单的介绍。我们有三个儿女，现在都长大了。
那你在2003年一直到现在也都，哇，掐指一算也有很长的时间了，也有14年的时间了，对不对？所以如果讲说1991年一直到现在，整整你的跨文化的宣教旅程，也许可以说30年，甚至30年以上，如果我们连马来西亚也算的话，
也可以这么讲。2003年我到美国来，一方面就是牧养一间教会，但是同时间还是推动2个13亿的福音事工。那么到就是牧会10年之后就辞职，这个8年前辞职了，所以现在又回到宣教的工作，专门推动，就是鼓励人、预备人做跨文化的宣教工作。
对，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因为在您的 resume 上面看起来有一个事情是 all over the place， 就是一个所谓的 church planter， 就是你去成立了或者是植堂植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教会，算来算去搞不好好像跟保罗一样多哈。保罗也说，以弗所教会啊，哥罗西教会，什么教会什么教会啊。哇，那可是这样子一路下来，我想要理解一下一件事情，就是那这一些教会的后续，就是我们植了以后它后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子，就是说您是怎么样子交给当地的人呢，还是您是等到一个阶段他们比较成熟了一点了以后才离开呢？就是我比较好奇，就是说，对，我知道您做的这件事情，但是这些事情的后续，好像保罗还常常要写信给他们或者是他还要第二趟第三趟旅程的时候顺道再过去看一看呢，或者在当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接手，我不知道您的这个旅程是怎么样的。
对，这个问题就是也是神的怜悯，不一定每一间教会建立的就是后来都有很好的发展，不是每一间。昨天我在一间教会讲到一对夫妻在台湾就是台北的一个山的另外一边做了10年建立一个教会，他说他再回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礼拜堂不见了，所以我就明白，就是说你讲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是的确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开湾带人信主建立一间教会，那10年后呢？20年后怎么样呢？所以我前面在马来西亚建立的教会，所有教会都在啊，所有教会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发展。那么就是说我讲的那个一般人的少数民族的教会啊，现在发展的很大的教会，当然我的功劳不大，因为我们只帮忙建立那个教会，那么前面有一段时间，所谓一段时间呢，就不超过2年的时间来帮他们一些。那么但是至于到非洲去的时候，我非常的在意。为什么讲非常的在意呢？因为在不同地方要建立教会，你要考虑到你做到一个程度就完全交出来，让当地人能够带，然后你就退的时候呢，你不要在后面比手比脚，也不要在后面呢有空就寄几千块钱去给他们。因为呢这个我到非洲去的时候，我看到的就是很多教会贫穷，物质上面的贫穷是不奇怪，因为非洲那一带地方呢，物质上面的富有是很稀少的，那就是说贫穷是很普遍的。但是我看见他们的灵里面的贫穷，就是说他们不懂怎么依靠神， 就是想到说宣教士来帮忙我们建立教会，那宣教士离开了就是有责任去找钱寄来给我们。
对，
我就看到他们这个贫穷，所以我就立志我要建立的教会呢一定要自立。我走了之后呢就不要总是有空就写信来跟我说有什么需要叫我寄钱，那么当然这个也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在前两个月在一个另外一个会议当中分享，他们叫我分享，给我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我就讲我这个建立教会的原则。非常痛苦。但是呢你现在回头看03年离开到现在是多少年的时间，那中间近17、18年的时间呢，教会没有跟我拿过钱。而且教会还开始了就是有新的传道人，有开始了乡村的一些的那个布道站。那么当然他们现在是在那个 Boko Haram， 就是那个波克圣地。他们的区域当中是非常的危险，但是呢我看到神有很大的怜悯，所以是有原则的。我就是说我们做宣教工作不是传福音带人信主这么简单，也不是单单栽培他们成为有信仰根基的基督徒这么简单，要栽培他们怎么样能够依靠神，在没有宣教士的情况里面依靠神，那么就是建立教会，怎么样服侍神。所以我的门徒训练我有一部分是一般人没有的。所以我就考虑到这个建立教会，那么这个开荒建立教会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个训练是非常重要。
哇，您讲到的这一个我其实很有感触。然后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在这边多继续讲下去，因为往这个讲下去其实牵涉到很多宣教的不同的策略，宣教的模式的一个问题。
对。
或者是我们要走的是一个看得见果效，就是以一个管理学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要看到奉献者的投资是能够看到有回报的，还是所谓的就是有人说这个 this is the right way， 但是又有人会拿出来挑战，就是说这个可是这个我看不见看不见这些果效。其实这些故事屡见不鲜，也不是只是在非洲会这个样子，其实在其他的地方，甚至我们的华人的地区，就算今天在台湾也好，也有一些教会是当年这个西差会所支持所成立起来的，但是在西差会离开了之后，仍然有许许多多的时候是需要西差会一直还是要financially support， 或者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这样子。
对，
那不是只是非洲的问题，就是
这个明白都有。明白，我就我的那个一点点经历就是这样建立教会。
对，那甚至今天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受支持受帮助的这个教会，他的心态上面是什么样子的心态，他有没有 spiritually healthy， 就是甚至会讲说你看那个教会他们的牧者都不需要自己去筹这个钱的问题，因为基本上他们就是西方的教会，不管或者是现在有韩国的教会或者是华人的教会来作为他们的这个支持，甚至有的机构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机构它的目的就是帮你去筹当地人的款，也许是美金，也许是其他的钱 ringgit 或者台币，在别的国家用起来很好用，我们这边开派一个宣教士的所要花费的成本，到那边当地人搞不好可以请10个人都可以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的这个一定也是有 dilemma 哈，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因为我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有我自己心里有一些洞见，但是在现场真正服侍的人的时候，我又很难去跟他对啊，去跟他去 argue 这些事情。
对，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想在神面前我们教导人信徒依靠神，不要依靠人，这个是合乎圣经的，所以不是一个策略这么简单。那么第二呢，考虑到这个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或者为什么不这么做，是不是有圣经的一个原则的教导？因为如果说我这么做以致有果效好交代，那么这个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从我自己的原则来看，我在马来西亚建立的教会，每一间教会跟他们讲五年之后就自立，全部都达到，全部都做到。那在非洲呢，我离开的时候，就是非洲花了比较长时间，因为花了就超过十年的时间。然后我离开的时候在短短时间里面，就是自己教会有黑人传道人，那么在他之后呢，又有一位信徒念了神学，那么他是唯一一个有大学水平的进神学院。那么他们两位现在都很被当地教会牧者教会里面来敬佩他们，因为他们能够自己带领一间教会，不一定靠外面来的钱，所以呢他们影响力很大。那么我们这个小小教会呢，我离开的时候差不多50多人，那么出了4个全世界传道人。那么我就非常非常感谢神。那么这个礼拜堂在2003年建了，那2015年被火烧，2017年又再建好，再建好的这个第二个火烧之后呢，有一个大的这个基督教的福音机构就愿意出全部的费用建这个礼拜堂。那么他们这个费用呢，就是对当地人来讲是天文数字的。所以呢，这个美国为主的这个西方的这个福音机构，甚至替他们画了一个礼拜堂，这个画了美国人画的礼拜堂就不便宜，但是他们说他们出钱。那么济南被这个教会的牧者跟长子决定不收他们一分钱，自己把教堂建好。所以我就从这各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觉得做宣教的工作，无论是个别的宣教师还是推动宣教事工的，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有意义来思想一下合乎圣经的原则，怎么样去开荒建立教会，使教会能够朝向自立，又能够就是继续把福音传下去。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就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我想在上一次的我也听过几次您的分享和见证啊，您也听到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的应该是属于您的孩子们，就是你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你孩子甚至还需要去送去这个 boarding school， 然后你自己看着这个孩子要被送走这样子。那当然现在的结果是好的哈，就是他们都很优秀，然后甚至当中也有成为宣教士的继续走这一条在一般世人眼中你看起来是有一点独特不一样的一条路，但是就是很蒙恩典的路。那我想请教的事情是说，那你自己怎么看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宣教士和走宣教路的人，其实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有的人就选择自己的孩子去上很好的这个他筹得到钱，孩子就去上国际学校， 有的人就说我小孩子就跟我们家一样，就是就在当地的学校就学当地的语言。那有人就说我不要让他们去接触这些啊，因为对我们来说太困难了，所以我们就 homeschool。 还有很多很多，在每一个这样子的决定的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样子去衡量的，你也怎么样子去给人家建议的，如果有人来问你们这样子的挑战的时候。
对于我们华人中国人的家庭儿女教育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任何的 考量能够不影响服侍，不影响孩子们前面就说最减低最减到 最少的一个负面的影响的话，我们都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不同的情况呢要做不同的决定，比如说我们要出发的时候，1990年要出发之前
是
就考虑孩子们教育的问题。那么以非洲的情况来讲，所有的大小市镇城市都有学校的当地学校。
对，
那么我们就说问了一些资料，就是说如果把孩子们放在当地学校就可以住在家里面，那么可行性是怎么样。那么差会同工就跟我们讲行不通，原因是当地的学校呢它不一定有足够老师，那么也不一定有老师，不一定有薪水拿，所以常常罢课。那常常罢课呢有一些黑人的学生呢就今年念一年级，明年还念一年级，后年还念一年级，他就不去学校了。那么他们不想我们的孩子，因为每一年你上课时间比如说没有达到教育部的要求多少天，他在这一年就不算了。所以呢那个是很严肃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孩子怎么办呢？我们考虑到 homeschooling， 当时我就找了马来西亚我自己教会当中有做学校校长的，就跟我的一些朋友是做教育厅里面的，就问他们。那90年的马来西亚完全没有考虑 homeschooling， 他说如果你 homeschooling 你就不要回来了，因为我们不承认这个所谓的学习。那么 homeschooling 对我们来讲也陌生，不是说我们要不要做，我们不懂会不会做得来。那孩子小还可能大的时候呢自己会不会跟得上呢？那么因为这个资料如果马来西亚没有，我们跟哪什么地方拿，那别个国家的 system 我们会不会影响到孩子，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那最后的时候就想说把它放到差会学校，差会学校的好处就是自己差会办的。那我这么讲的时候我不是说所有国家都有差会学校，
对啊，因为有的没有的有的差会还不够大呢，那怎么办呢？就是要送到别人那边去。
其实我们差会办的，那么像 Wycliffe 啊还有其他差会就加进来，他们加进来的时候就成为 member， 就是说不是一个差会办的。那么他们加进来的时候，如果有三个孩子，他需要派一个老师来之类的，那对比之下呢，费用就低很多很多，就跟国际学校低很多。所以我不敢评论说送去国际学校，因为如果你没有差会学校怎么办呢？所以我不敢评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差会学校，我们会不会考虑送去国际学校？所以我现在也不能讲。对，
是我想我的问题还是聚焦在一件事情，就是在宣教的旅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刻，我们必须要做困难的决定，这是我的重点。那很多的时候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包括从您刚刚讲的，我们要怎么样支持扶持当地的教会起来，这个是有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决定，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权益，包括我们自己作为出的一些的选择，很多的时候这没有一个所谓的就是说好像有一个什么什么 book for dummies 这样子，就是你就照着这做就可以了。
yeah， 就是说从刚才讲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呢很多宣教师可以把孩子送到差会学校，比如说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对，
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这么做。
对啊，
因为离乡就是说孩子应该在父母亲身边，那你不在父母亲身边以后会产生怎样的一个结果，
你也不
知道，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预先讲的。
嗯，
对，所以你看我们把孩子送去自己国家的，但所有孩子从其他国家来的，他们的距离比我们近，因为他们虽然是另外一个国家，但是只是 cross 一个 border， 就开车两个三个小时就到，我们是同一个国家，我们开车两天才到，所以很多决定的细节我们 要真的求神怜悯，夫妻要同心，
对、啊、
大家决定好那么才能够做，不然的话非常辛苦，
非常挑战。我想因为我们在看过去的很多宣教士的这些故事或者是他们的传记，常常如果只有很短的时间，我们大家都讲说他们的成就吧，但是他们许许多多的这些决定啊啊，他们的挣扎，他们所面对的这些挑战啊，其实都需要更深一点的去 revisit 啊。对，我看我最后想讲一个我特别想要跟您提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上一次我们在那一次华福的这个 online 的 TikTok 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一期的讲员、啊、他讲的主题叫做 gamification、啊、就是说哎呀，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服事，我们宣教啊，把它 做成好像一个游戏化这样子，然后我们去挑战啊，要闯关啊这样子。然后他讲完了以后，轮你讲了以后，你在讲的那个过程当中，讲到 你们家所走的这个路，还有你们所要做出的牺牲的，我就觉得这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非常的 ironic， 因为我们在做的选择，尤其是在宣教的这个路径，很多的时候不是在好像是我们要去 achieve something，就是我们要去好像去面对我们人生的这个有趣的挑战，然后让它变得这个，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有选择的话，这些事情一点都不有趣、哦、我那天讲完了以后，我其实我心中有很深很深的那个，我觉得它拿来作为工作的这种挑战，然后让我们去 achieve more， 或者是、这团队的精神啊，然后大家一起去面对，那很好哦、如果我们再到 带青少年的团契，然后大家要一起去完成一个短宣的任务什么，那很好。但是真正的十字架的道路，很多的时候是牺牲的，是不是 It's not even fun. Yeah, there is some fun. 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怎么样、但是我想听你很真实的回应。
我们把孩子放在拆会学校的同时间，我们有拆会同一间拆会学校宣教士的孩子吸毒、嗯、这样的事情都发生在拆会学校。
嗯，
所以你知道我们做父母亲的心是怎么样的。第一就是我们以为是最好的选择，
嗯，
但是连那个底都没有，就是那个就不确定。那第二呢，就长期不见面对孩子们会有怎么样长期的影响，对我们做父母亲是不是尽了责任呢？这个内疚感，这个不确定性长时间拖着、实在是很不容易、所以你说到牺牲，但是这个牺牲本身、哦、是怎么看怎么来面对它。比如说顺服，我们大家大部分都愿意顺服，但是就顺服的底线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你觉得我应该有的权利有多少，或者我应该要求的基本要求有什么多少，那么其他的让神来做决定、嗯、这个地方呢考验很大，因为呢、嗯、夫妻看法不一定一样、那么特别是做妈妈的，孩子这么小不在身边，跟爸爸的感受不大一样的、
啊、
所以呢这个挑战呢 你看、哦、就是说你不用说事工的成就结果有多大，那么有什么什么可以报告出来的，我们单单就是怎么处理那个挣扎，怎么处理不同的看法，怎么处理就是说凭信心把孩子们的前途交上去， 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流了很多眼泪，我们面对就不能讲话的时间也很长。这个事情呢，就是不简单，因为也看到有一些孩子，宣教士的学校的孩子出来的，不信耶稣了，他不要去教会，这种情况，所以 你根本不能够说，哎，没事情啊，凭信心，上帝保守。这个话，我们连这个话都不敢讲。
对，
我们知道可以相信，但是不敢讲，因为的确发生了。所以这个像你讲的哈，是不是犯呢？回头看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当时一点都不好玩。
嗯，而且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去做？我的 motive， 我的 motivation 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去 urge 你做这件事情？我相信那一定不是只是很单纯的把它当作说是一个啊，因为有个挑战，所以我要去挑战，或者是我想要去 achieve something， just like I want to become a， 我希望成为一个太空人啊，所以我要去啊，要去读什么书，然后我要去做什么，接受什么训练，这么简单这样子而已呢？
对，我自己就是现在回头看，我觉得信心的道路顺服神哈，就完全交上去。这个话讲的时候呢，就是好像讲的就随口讲吧。做起来的时候是怎么做呢？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事情。
是，
我感觉神给我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不担心，我很少问神说为什么，那我不担心，但是是不是因为我不担心，所以上帝就特别怜悯呢？我也不敢讲，所以我不知道我到底真正是怎么样，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要做大事情，
是，
我只想到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他已经有那么大的牺牲，我有什么牺牲是大过他的牺牲？所以我就觉得神对我的要求并不过分，但是我不想，我认为不过分的牺牲孩子们的前途。所以你知道当中有很多的焦虑，就心中是不安的地方。
对，牧师，我最后问一个问题，我们时间也快到了。我想您现在也有一个身份，就是作为一个宣教的动员者啊，也是在训练人的人啊，有很多的宣教的场合，请您去分享讲道。我想你一年到头啊，一定有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宣教年会啊，线上要分享的啦，等等等等。像我今天还来特别来打电话来访问您，很多很多。那这些年下来，你觉得有什么在华人的教会里面，你觉得为什么我们持平来说吧，仍然没有看到一个所谓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浪潮呢？不管是在数字上面的或者行动上面的，有的喊得很大声的，有的教会年年都办宣教年会的，但是你看年年都办宣教年会，好像到最后教会也没派人出来啊，或者是说雷声大雨点小。那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这里面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还是这不是一个问题，还是这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圣灵都还没有工作。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啊？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就 不少人不同时间都一起探讨，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答案，因为答案都在圣经当中，大家都相信圣经。那么怎么有一些人看到圣经当中神的心意是福音普及到全世界，有一些人没看到呢？或者大家看到有一些人有负担回应，有一些人没有回应呢？这个我就不是很确定啊，到底原因在哪里。但是我这么多年来，这个最近十几二十年来，我就问一个问题，那么教会是怎样的教会？ 是因为牧者是怎样的牧者吗？如果说牧者影响教会那么大的话，那牧者是谁训练出来的呢？是神学院训练出来的。那神学院对于普世宣教的看法是什么呢？我坦白讲，在华人神学院当中，包括小部分的我知道的美国，就是说这些西方的神学院当中，他们对于如果你是一个 missiologist 博士的话，他们不认为你是很合格的 academy 的一个学位，那么就有这一种的普遍的观念。所以你会发现一般上神学院出来的人牧会没问题，但是一讲到差传的时候，他觉得有点陌生感。那我就很不明白一个问题，就是神学院为什么没有看重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前的那一段话？因为对我来讲，神学重要，那么解经重要，系统神学也重要，但是真正交付给信徒们去行的是最后耶稣基督的教导。你看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一个出卖耶稣，那么把约翰是老了去世，其他十个人都是把生命摆上去，为了执行耶稣基督最后那一段话。为什么神学院没有看见？为什么牧者没有看见？你牧者不能够围着 program 请一个讲人来讲差传了，对吗？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中心的信息。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这个就是一般的牧者只做到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往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几乎千篇一律的，几1000多2000年来，所有教会都集中在耶路撒冷，所有的经济预算，所有的事工重点都在耶路撒冷，对教会没有好处的都不做了，对教会内部没有增长没有利益的都不做了，或者说就比较少去做它。我就发现啊，这个教会神学院对于这个耶稣基督最后颁布的大使命，大概又有悔改的心，没有悔改的心，我看不到前面有什么改变。
嗯，我前一阵子帮一间教会准备宣教年会的时候，他们给我的题目叫做做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然后就有一个人在下面回应，也是一位宣教机构的同工，他的回应特别好，他说这个题目太好了。我说这个题目有什么好，这不是很平常的一个题目。他说是这样子的，我们发觉每个人都知道大使命，但不是每个人都有使命感。
对
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大使命，圣经读过来，左边读过来，右边读过去都躲不掉的，但不是每个人都有使命感。所以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做一个有使命感的教会，会比你知道大使命，你办多少次的宣教年会或者是上了什么课都还要来得更重要。
对，
就是我可以给您的一个分享和体验。那我们一起继续的努力，那我也发觉这真的不是人能够做的事情。
对
啊，真的需要求神怜悯。那也许这个时代华人真的还在摸索，还在踌躇的时候，我自己的经验是，非洲的教会起来了，拉丁美洲教会起来了，菲律宾的教会起来了，甚至阿拉伯人的教会也起来了，都觉得、哦、OK， 那就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今天特别谢谢王约瑟牧师在线上跟我们所接受的访问，特别为你们祝福，希望你们在现在所做的事工不管是在疫情当中的关系或者什么关系，一定有受到一些的影响，但是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在这条路上不要气馁，彼此的扶持。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谢谢、
yeah. 拜拜
拜拜。
国度换日线。